欢迎收听徒弟画地图，我是徒弟的玉瑶。现在时间是2024年的3月。那十年前呢，也就是2014年的3月，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就是3月18号发生的太阳花学运，又有一些人称为318运动。那这期节目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太阳花运动的当时，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台湾氧化运动对我自己的影响，还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有哪些？所以这期节目可能会跟政治啊，或者是社会观察比较多的相关，可能跟地理或地图比较没有关系。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想的。那因为太阳花学运已经发生超过十年了，所以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这个运动它是怎么样发生的。那它的背景是发生在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就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之后，他就展开了8年的执政嘛。那他当时的政策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走向跟中国更紧密的关系，因为台湾的经济贸易其实跟中国有很多的牵连嘛。那马英九就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的融合，然后也签了很多的贸易协定，希望可能加惠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等等的情况这样子。不过马英九在执政的期间也引起了很多的抗议啦，比如说有反国光石化的运动啦，然后还有反媒体垄断的运动。然后2013年的时候有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洪仲丘事件，就是有一个士兵他在军中里面受到不当的对待，然后最后是过世了。那这件事情国防部也处理得非常的差劲，所以整个社会就引起非常大的反弹，然后去声援这个事件这样子。那个时候马英九政府的民调支持度其实就掉得非常的低。然后2013年之后还有一个很重大事件是马王政争，就是马英九他认为说他掌握到了王金平官说司法的证据，所以他希望能够把王金平定罪这样子。那他身为国民党的主席，他就把王金平开除党籍。那因为王金平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嘛，所以你把他开除党籍之后，他的立委资格就消失，那他院长的资格也就连同消失了。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引爆非常大的宪政危机，就是总统竟然能够控制立法院长的去跟留这样子。那王金平当然就是死命的要保住他院长的位置嘛，所以最后马英九跟王金平就是互相在斗法这样。那这件事情也造成两者之间非常大的不愉快啦，所以马英九政府后来想要推动一些政策法案的时候，其实王金平虽然是国民党籍，但他也并不是说完全就会听马英九的话，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是有很大的冲突在这边。好，那讲完刚刚就说马英九签了很多的经济贸易协定嘛，那在2013年的时候就签了这个服务贸易协定，签了之后呢就要送到立法院里面来审查。那当时朝野党团就觉得说，那我们就让这个案子来审查。可是民进党对这个案子显然是并不是那么希望他过的，因为他一来是跟中国会有更紧密的关系，那二来就是可能会冲击到台湾的一些服务贸易的产业这样子。那所以民进党就采取一个拖字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下去审查，在立法院里面的席次民进党就是比较少嘛，如果国民党就是要投票的话就是一定会过关，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拖字诀。那就从2013年就一路拖到2014年，然后开始要审查了。那因为在立法院里面蓝绿就是各一起招委嘛，所以他们也针对说到底谁要排案这个审查也是吵了非常的久。那最后国民党就是不耐烦了，可能马英九也有下定一些指令吧，就是一定要让他过关这样子。所以后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他就在30秒之内就宣布说这个法案已经审查完毕，就通过，就不用再审查了这样。那民进党当然就是不断的抗议，所以那个整个会议室就是一片的混乱这样子。张庆忠宣布通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3月17号，那隔天呢就是3月18号，就有非常多的学生啊还有社会运动人士就聚集在立法院的周围要抗议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当天晚上这些人就冲进立法院，然后占领了议事大厅，然后跟警察一段的这个纠缠跟争夺之后，就守下了这个立法院的议场，然后就此就展开了太阳花学运这样子。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那我当时在做什么呢？我当时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可是我当时就是对政治啊还有对新闻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每天就是搭公车到学校的路上，我都会看雅虎新闻，然后看一下有发生哪些重大消息。然后在3月19号的早上我就看到这个消息，就是学生冲进立法院里面。那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当时的感想就是说，天哪，这些学生怎么那么的不理性，就是怎么可以冲进立法院里面呢？因为立法院不是一个立法委员开会的地方吗？那他们怎么可以暴力的冲进去里面，然后警察也没有把他们赶出来这样子。然后到后来我的想法就一直都是觉得说，就是我们应该要遵循一个民主制度的程序，就是选举选出来就是国民党立委多数，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想通过的法案，那民进党还有就是学生团体不应该去占领立法院来阻止这些法案通过。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太不理性了，然后应该要遵循我们的社会制度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这样子。就我那时的想法就是非常站在国民党的那一边来想，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应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吧，它就是一个经济贸易协定啊，那它可以帮助台湾跟整个国际社会有更多的接轨啊，就是整个经济应该会变得更好这样子。就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蓝脑的，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有点好笑，就当时怎么会这样子的想。我那时候呢还去上网看到了一个就是白色正义社会联盟的官网的资讯，就这个联盟呢他们就是站在一个反对学生运动的立场，然后要去声援这些警察来依法行政把这些学生都赶出去这样。我那时候还原本想说我要去参加这个白色正义社会联盟办的一些集会活动，然后去声援这些人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是因为可能害怕或者是什么原因我就没有去参加。不过我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印象这个团体在我的脑中这样。可是后来这个团体的发展就是走向一个很亲中很亲共的一个路线啦，就是他们还跟统促党合作啦，然后就是完全的有点背离台湾的主流社会价值这样的情况。当时的我呢就是站在一个比较站在政府这一边的角色，然后有点反对学生运动这样的一个态度。那除了318占领立法院的这个行动之外呢，其实3月23还有一个占领行政院的运动，但这个运动就是很多的社运人士就进一步冲进行政院里面，试图让整个社会运动能够进一步的升级，然后扩大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运动的支持度这样子。不过当时行政院采取一个非常强烈的态度，就是他们把所有的人就赶出行政院，而且当时的警察采取了很多非常暴力的手段，包括丢人啊、踹人啊、打人啊，然后很多人就因此流血受伤。不过在当时国三的时候，我好像对占领行政院没有太多的印象，然后我甚至也对于就是行政院采取暴力手段驱逐学生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记忆耶。就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到是我可能高中到大学之后我才知道，那尤其是在听了法白的节目之后我才知道说当时国家采取一个这么暴力的手法在对待学生。我那时候唯一知道的可能就只有琪琪太阳饼而已，就是当时行政院里面有个官员在清场完之后他就对媒体说，哦，我的太阳饼都被这些占领的学生吃掉了，然后就被讽刺啊，就是说学生来占领行政院就你只关心自己的太阳饼被吃掉而已。然后后来那家太阳饼就爆红，甚至还变成他们的招牌，就是琪琪太阳饼，就非常的荒谬啦。那我其实不知道说为什么当时我对这事情没什么印象，我已经忘记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那我现在来看你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诧异啦，就是当时的警察竟然会用这么暴力的手段在对抗社会抗争的人士，然后甚至是说当这些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的调查之后呢，有些人已经拍到了那些警察打人的画面，甚至连警察的脸都已经拍下来了。不过警政署好像就是想要保护这些警察，他们就说我们找不到这个警察是谁，就是非常消极的去面对这个司法调查的过程啊。那好像这些社会运动的人士也就只能很无奈，就是你不能真的去对这些警察机关做一些什么救责的行动。那这几年就是相关的诉讼也陆续出炉了，就是很多人就得到了国家赔偿，来赔偿说这次的国家采取对人民一个非常暴力的手段这样子。所以这也算是我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重新看这个运动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的地方啦。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呢，其实台湾的政治局势有蛮大的变化，就是在那之后其实民进党已经连赢了3场的总统选举，然后国民党是连输3场，也就是说国民党好像已经很难再返回执政的位置。那在此同时呢，我的政治立场其实也有一些转变， 然后可能国三毕业进入高中之后，我的同侪也对我很大的影响吧。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时代背景长出来的人，其实照理来讲应该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居多，然后会比较站在民进党或者是站在本土政党或者是小党这一边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也许潜移默化之下，我的政治立场就有蛮大的转变，就是会比较倾向于本土派政党，国民党就不会是我选举的时候的第一个选择。不过呢，在后来的选举的时候呢，我其实什么党都有投过，我国民党也投过，我民进党也投过，我也投过时代力量，也投过民众党，也还投过什么小民欧巴桑联盟，然后也投过社会民主党，就是我基本上什么党都有投过这样。可是我的政治立场就还是会比较偏向于本土这一边，然后也不会想说我们要跟中国有走得多么的亲近。那服贸这个东西，我可能现在也觉得会说，就是也不需要特别去支持，因为现在台湾的整个情况应该算是还可以接受的样子吧，就不会想要说特别要就去跟中国走得很近，所以现在再提出服贸的可能政策也不会特别，也不会吸引到我。好，那以上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老师可能在课堂上有骂说就是马英九做得很烂啊之类的，然后后来有跟老师说我觉得马英九做得很好，我就觉得现在看起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然后我的公民老师就在课堂上就是觉得说，这个服贸已经进入立法院那么久了，是因为民进党自己都不审查，所以最后国民党就直接宣布他通过，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没错，就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就民进党也是自己不审查，所以最后国民党通过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一个结果，所以也没关系啊，是你民进党自己的问题。就我那时候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民进党其实也是没办法嘛，因为他在国会就是席次少啊，可是他又想要挡住一个对台湾有这么大冲击的法案，那他能做的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而且他其实当时蓝绿党团超越协商的结果就是说，这个法案一定要经过逐条审查通过之后才可以通过。那当时就是国民党就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就是自己就宣布他通过。所以其实后来 来看这整个过程就是有非常多的法律争议在其中了。那其实整体来讲，就是我们不看这些细节的话，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的冲击其实是还蛮多的。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正面的影响是多于负面的影响的。那太阳花学运到底对台湾造成哪一些的影响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蛮重大的影响，就是人民开始更渴望一个蓝绿以外的第三个声音。怎么说呢？就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民进党阿扁执政八年其实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嘛，所以最后就换了执政党，就换马英九的国民党来上来执政。可是马英九执政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所以人民就开始去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蓝绿以外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在后来的选举，包括就是柯文哲就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柯文哲就是主打一个推倒蓝绿高墙的诉求，然后他也是在民进党的礼让不提名之下，用无党籍来参选，然后最后以超高的得票就当选了台北市长。那当时很多人会觉得台北市长基本上是一个国民党不会输的地方，所以他能够当选其实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振奋。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柯文哲要连任嘛，那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有提名，就是在蓝绿夹杀的情况下，柯文哲还是能够当选。那到了现在2024年，柯文哲要竞选总统，他也是在蓝绿夹杀之下能够拿到20%多的选票。那从这样的政治趋势来看，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整个台湾社会已经有一股很强的蓝绿以外的第三势力的存在，就他们并不希望能够投蓝，也不希望投绿，而是希望给蓝绿以外的选择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柯文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转变之下成为政治的受力者。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一批社会运动人士他们就创立了一个团体叫做公民组合，然后开始准备要来创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目标放在就是2014年年底的这个地方选举，而是直接把眼光放向2016年的国会选举，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国会才是真的改变一个国家制度跟外交政策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当时他们的目光都是放在国会选举这边。那当时组成的这个团体公民组合呢，它后来分裂出了两个政党，一个是时代力量，一个是社会民主党。那时代力量采取的是一个跟蔡英文互相合作的路线，所以后来他们就跟民进党合作竞选嘛，选上了好几个区域立委。那社会民主党就采取一个跟蔡英文想要有一点距离的路线。 那不过后来选举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这个路线就是没有那么的成功，所以后来他们没有选上任何的席次。但是时代力量他们就成功了嘛，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就选上5席的立法委员，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非常惊喜的一个结果。然后时代力量的政治实力也是一直在扩张，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算是达到一个高峰吧。就在当时他们在地方就是提名了非常多的议员，然后有当选了大概10几个议员。可是你要知道是说在地方选举里面，其实因为你议员是有很多个人去选嘛，所以人民有非常多的选择，并不是只有蓝、只有绿可以投。其实地方也有非常多无党籍或者是其他党籍的人可以选。可是，在当时，我觉得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你只要你的提名的党是时代力量，就只要放上这4个字，你就会有票。就人们虽然对你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因为你是时代力量推荐的，所以他就能够当选。那在当时，其实时代力量就当选了好几个议员，这样，所以那算是他们最高光的一个时刻，我觉得。那到2020年国会选举的时候，虽然好几个国会议员都退党了，最后他们就只是留下不分区的立委，可是他们不分区的立委就从2席成长到3席，那在当时来看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了啦。不过在那之后呢，时代力量就是彼此之间的内斗问题还是一直都没有解决，所以后来这个招牌其实就慢慢蒙尘了。然后，民众党也是在柯文哲的提携之下，那个声势也是不断的成长。所以后来在2022年地方选举的时候，时代力量他的议员基本上就是选不太上。就是你虽然是你贴上“时代力量”这四个字，可是已经不会有人再因为这四个字就给你一票。很多人就得票非常的低，然后甚至连1趴都不到。这样就是跟2020年选举的那个结果来看，就差距非常的大。那这个也是时代力量泡沫化的一个前兆吧，就是这四个字已经不再是给人民一个很新鲜的，或者是很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它变成只是很多个选择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所以到了2024年，时代力量也就是提不起劲了嘛，就是只能到2趴多的选票，就跟国会就再见了。然后社会民主党，他在2016年国会选举的时候，他就选择跟绿党合作，就组成了一个非常长的政党名字，叫做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那这个党其实一开始的成绩也还不错。他在2016国会选举的时候，因为民进党在台北市的立委选区里面，就是很多选区他都放弃提名，然后跟一些偏蓝背景的候选人合作，像是黄珊珊呐、然后李沁元呐、等等的。那黄珊珊她是亲民党的嘛，后来现在加入民众党了。那李沁元他原本是国民党的，是后来被开除党籍，可是他后来又加入了新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他其实是真的泛蓝背景的。那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这些人就投不下去嘛，然后社会民主党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些选区就来提名候选人，那这些人的得票都还不错，就是几乎都有得到10%以上。像当时苗博雅他在文山区就选到了12%的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因为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新的政党，是一个陌生的政党。然后苗博雅他也是在整个选区来讲算是知名度并不高的一个人，可是他竟然能够拿到12%的选票，这是在当时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结果。所以后来苗博雅他就继续在文山区耕耘嘛，然后就后来也当了议员，现在也当了2届，然后这次又进一步去挑战大安区的立委这样子。所以整个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可以算是创下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不过他们后来其实又有点后继无力，就是他们感觉并没有继续投入资源在经营选举或者是经营整个政治的领域，所以后来很多人就离开了。那有的人就是加入民进党，那也有人加入时代力量。不过很多人就是选择离开政治，就是投入其他的行业。所以整个社会民主党它的发展就是创立的时候就是最高峰，然后后来就是一路下坡。那现在就是唯一有社会民主党党籍，然后有公职的人，就只剩下苗博雅一个。所以其实从这个结果来看，你就是发现说，就是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一批人士成立的这个政党，包括时代力量，包括社会民主党。他们就是并没有真的在国会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然后跟蓝绿抗衡。那反倒是民众党，因为在柯文哲的带领之下，就一直不断的成长。那太阳花学运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是我后来才慢慢观察到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投入政治、参与政治。那这个事情，我们相对于外国来看，就这是一个蛮难得的情况。就是像日本，他们的青年愿意投入政治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甚至年轻人根本不会讨论政治，不会讨论选举。可是，在台湾， 讨论政治跟讨论选举并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反而是很多人很热衷在参与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的一个浪潮，就是当时学运发生之后，有非常多的人会在网络上写文章，然后写懒人包来告诉大家服贸是什么，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然后谁有理谁没道理，这样子就有非常多的文章在上面辩论。那当时也伴随着就是脸书的普及嘛，然后还有手机的普及，就是大家看资讯的来源已经不再是电视媒体了，而是会在网络上在手机上看很多的资讯。那其实这也带动了很多公民参与讨论的一个兴盛的情况。那包括说像法律白话文也是在那个时代长出来的一个产物，所以我觉得这整体来讲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还蛮正面的效果，就大家会觉得说自己是有发语权的，然后自己是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社会的，而不只是去听从别人的想法或者是只是去阅读而已，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资料的阅读者消化者变成一个资料的生产者这样。那我觉得这整体来讲对台湾公民社会是一个还蛮进步的成长这样子。那在太阳花捷运结束之后呢，民进党的蔡英文就当选了总统，所以就开始展开了民进党的执政。那蔡英文就开始展开了很多社会改革嘛，包括了像是年金改革还有一例一休等等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当然也引起非常多的抗议嘛，包括劳工团体或者是公教团体，他们都对于这些改革是非常的抗议的。那其实我也有观察到，就是民进党其实很怕占领立法院的事情会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围了非常多的巨马跟警察，就把立法院层层包围，然后考试院当时我有看到有几次就是层层包围，就是要避免说这些人冲进立法院，因为如果再造成一次占领立法院的事情发生的话，其实对于民进党的执政的正当性才会造成一定，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程度的冲击，因为大家就会联想到当时学生占领立法院然后抗议国民党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是有在担心这个情况。那我其实当时对于这件事情也不是很满意啦，我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执政党，然后你这么怕民众抗议，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立法院都包起来，那你这样好像真的就是很怕民众造反，或者是你对于你的自己的政策也很没有信心这样的感觉，那么怕人家来抗议，然后这个是你对于一个自己国民的一个态度吗？就是你把整个立法院整个考试院都包起来，好像真的很怕人民去对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感觉。不过这件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啦，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很少再出现规模这么庞大的社会抗争了，就是从2014年以后然后到可能2018年年金改革这之间，台湾的整个社会是非常风起云涌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抗争不断的在街头上出现。不过这几年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所以大家的整个上街头的那个情况就已经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少了。然后回过头来看呢，其实在太阳花学运里面有很多很关键的人其实后来就慢慢的消失了，比如说像是行政院长江宜桦，他在当时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里面的政治金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进入行政院里面工作，然后很快的就升任了行政院长这个工作。那他当时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推动这个服贸协定，那因为太阳花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名声就从此就臭掉了嘛。那他原本是台大的教授，所以他离开行政院之后，他原本是想要回到台大里面继续教书，可是当时的民意压力跟台大学生的抗议就是让江宜桦没有办法回到台大里面教书，他就必须要离开台大。那到后来呢，江宜桦有一次也被受邀就是到台大里面演讲，那这个演讲也是引起学生非常大的抗议。那这样子看起来，其实江宜桦可以算是历届的行政院长里面名声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差的一个。那还有一些人也是就此就消失了嘛，比如说宣布服务贸易协定已经审查通过的那个张庆忠，他就因为这件事情选立委的时候就落选了。不过呢，张庆忠的儿子在今年选举的时候也当上了立委啦，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奥妙的地方。那还有一个人，比如说像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大党鞭，他叫做林鸿池，那当时他就是跟马英九互相配合嘛，就是要在立法院里面推动非常多的政策。不过我想他可能也是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有点心力交瘁吧，所以后来他也就没有再竞选连任，他也是就此就离开了立法院这样子。不过也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就留下来了，比如说当时社会运动的一个领袖就是黄国昌嘛，他就是继续在政坛里面活跃。那或者是说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柯建铭，他就是继续在当他的总召。 所以从这几个人物的变迁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就是真的不断的在轮转。然后你如果没有站在时代正确那一边，你真的就是慢慢就会被淘汰掉，也是令人有点不生唏嘘啦。好，那以上就是我对太阳花运动的一些想法啦。我觉得我录这期节目也并不是说要说服大家什么，或者是去倡议些什么，我主要的目的只是要留下我的记忆而已。因为我觉得太阳花运动它时间注定是会越来越久嘛，现在是十周年，可能未来会有20周年、30周年，这个东西可能就真的会被慢慢的淡忘。就像现在你问我什么是野百合学运，我根本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根本还没出生，所以我对野百合学运的了解就只能从网络上看资料，或者是看一些书才知道这样子。那到底当时的人在想什么，其实就很需要这种我们一般的人去讲述自己的记忆，然后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完整，或者是说更丰富的观点，更多元的视角这样子。也许我的想法也代表了当时的一些心声，有些是作为一个乖乖念书的学生，他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想法，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